马上碰到李长老，他说今天有 Super Bowl。 我们住在纽英格兰，那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好快我来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已经一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里面有很深很浓的中国文化。当你看到张灯结彩的时候，你知道要过年了。我想我们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多半停留在那个鞭炮声中，穿新衣戴新帽，家长都不再那么忙碌，可以跟着我们在一起到处去拜年拿红包。这是我们非常浓厚的人情味，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神也眷顾华人，我们才刚过完新年，现在又要再拜一次年。先跟大家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讲华人的文化，我们要从犹太人的文化开始讲。这是今年2018年犹太人的年历，在左上角那个框框比较刮在一起的，主要是在讲逾越节。逾越节其实不是只过那么一天，它大概要过一个礼拜，但是逾越节之前大家要把家里面有面酵的东西要除掉。好像跟华人一样，过节不是只过一天，华人的新年要过从年初一一直到十五到元宵节，那是非常快乐的日子。我们来讲逾越节。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逾越节是大家一起团聚在家里吃饼喝杯的日子。我们待会要守圣餐的礼，圣餐是我们主耶稣所设立的，它根源于逾越节。但现在的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都讲 happiness， 讲快乐。当然他们也谈平安，但他们希望能够富裕。所以犹太人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的金融的资源。犹太人在这个节庆里面，他们的心给模糊了焦点，他们忘了一件事情，这是一只即将被宰杀的羊。那谁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呢？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么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害献祭了。这是在过逾越节的一个真正在节庆上需要专注的焦点。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你是公义圣洁的主，求你就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神啊，求你再次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开始第一节就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们稍微有一点这个历史背景，知道逾越节为什么当时在 犹太地所有的年轻的人男子在那节庆的时候，他们是要上圣殿山，到圣殿去敬拜主，朝见主的面。但耶稣一去，看见店里头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这是我们的主他做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在那里跟众人大打出手，那为什么大家反对他呢？问题不是在争执打斗这件事情啊。有人说他挡人财路。其实在逾越节的时候，一般的人要走很多的路，要把这些牲畜提到那里再宰杀，其实是很费功夫的。所以人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在圣殿里面就有这些出现。银钱呢，平常用的是上面有一个凯撒的像，但在圣殿里面献祭要换。所以在当时祭司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想祭司也可能拿了一些好处，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的店里面就变成了买卖的地方。他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亲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这是他的重点。他不知道当时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思想，看见这个是重点。这文化出在什么呢？出在信仰跟文化的冲突。怎么说呢？信仰是出自于神，是讨神喜悦的，是 biblical， 是合神心意的，是从天上而来的。文化呢，是人跟人一起相处生活出来的一些规矩、一些习俗、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所以是地上的。合神心意的事情是敬虔的事，地上的事情可能衍生出一些为我自己好处多一点、为我自己利益多一点的事情，而不择手段。所以在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合神心意的敬拜是一个圣洁的敬拜，因为神是圣洁的。文化呢，是需要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你说世俗化不好吗？但我们却很难很难不在世俗里面打滚。信仰是一个真理，文化是一个现实状况。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提到这件事情，他用的字眼就更强烈。他说，对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原来我的题目不是定信仰与文化的交锋，这比较含蓄一点，我原来是思想误把圣殿当贼窝，但这有点太冒犯了一点。其实在马可福音上也这么说，路加福音上也这么说。就今天我们看约翰福音稍微含蓄一点，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是活在这地上受到文化的影响跟冲击的。圣殿里的人在买卖中，他的心又给模糊了焦点。因为在圣殿里面，我们需要洁净自己，需要讨神喜悦，不是为了自己方便。如果为了自己方便，这么冷大家也不用来了，我们弄一个 video online 那很方便。他的门徒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经上是指旧约诗篇69:9， 讲到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这是大卫的诗，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尊的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原文的这个为你的殿心里焦急的那个心，其实是不是只有热心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有点忌邪的心。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你的焦点搞错了，你没有去圣殿里面单单仰望神的面，你看着人的需要，看着人的欢乐，看着人的为了人的方便在那里赚取一些利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是因为忌邪的心快要把他的心给吞吃了，他很难过。也可以说翻译成心急如焚，他这个翻译是1919年和合版北方官话的翻译，翻译的其实很贴切，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我们的圣殿还没有被签约建造，旧的殿还没打掉，我们每天为这件事情心里担忧，是同样的道理。但是犹太人问他，你既做这件事情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犹太人其实对着他是责问的意思，他在责怪耶稣来这里把这些东西都拆掉，责怪耶稣来这里拆毁圣殿。啊，你怎么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他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大家知道他是可以医病赶鬼的，他可以显神迹在人身上，所以大家要来这里看神迹。但是耶稣一出现，其实冒犯了很多人。那你既然只会做这种打闹的事情，你还显什么神迹呢？他们指责耶稣，甚至讥诮他，认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再把拆毁的责任归到犹太人身上，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件事情大家听不懂，耶稣指责众人毁坏圣殿，并且透露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蛛丝马迹里面已经讲了。他讲什么呢？犹太人回答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这是第二圣殿。第二圣殿其实是犹太南国灭了之后，犹太人后来回归到耶路撒冷重新建殿，但是那时候没什么钱，所以那时候建的第二圣殿不是那么辉煌雄伟，不像第一圣殿一样。一直到大希律王在主前10几年又重新开始建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成，那时候其实是边境拜，还有一个 corner 是围起来，这个地方在建，那个地方在修，那个地方在改，好像我们现在的状况很相似，我们有一半不能用，但它其实已经建了46年，还没完全建好，但人手所能做的真的是有限，要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也枉然劳力。但是主却说三日要建立起来。犹太人觉得他太张狂了，讲了这些话是真的吗？因为犹太人在神迹里面心又给模糊了焦点，犹太人想要看见他的医治，他的能力，但是3天可以建已经盖了46年的殿吗？耶稣说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从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三日后要复活来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也都是他的殿，无论如何 在建造我们教会 physical 的那个教堂的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殿也能够再次被建造起来。我们要倚靠主，只有他能够。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些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他这意思很清楚，就是门徒那时候还不相信。门徒那时候想的是什么？一个坐他右边，一个坐他左边，他德国，然后我们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城，这变成我们的皇宫，然后我有一个老师变成了这里的君王，一个想做大祭司，一个想做宰相，大概是这样。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当时看见他行神迹的这些人，真正信了他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他下一节马上要说，他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接着又说，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在这里念这个的时候要有点学问，就是见证跟人要分开念。他意思就是你可以这么翻哦，也用不着谁来见证人心是如何，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的心里面存什么呢？简单的说，贪生怕死，趋利避害，我们都是这样。但这句话讲的就比较江湖一点，讲的比较露白一点。那我就寻找圣经上的话来讲给大家听。在哥林多前书6:9-10讲到，凡不义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些都是人心险恶的一面。还有我再翻另外一个部分，加太书5:19-21，有重复的我就不重放了。所以污秽的、淫荡的、行邪术的、仇恨的、增进的、记恨的、恼怒的、结党的、纷争的、异端的、嫉妒的、荒宴的，没地方放了，只好放右下角。这个像不像刚刚一开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样子？这是我们人，我们人类是软弱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求主帮助，在这地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习惯，我们喜欢，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规矩，我们就妥协了呢？我们就变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淌浑水的人，还是我们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清楚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愿意认真的去追求他话语里面真正教导我们的？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预言，这个不是 prophecy， 是 parable， 那个预不是那个预言。我前一次讲的约拿书我会继续把它讲完，如果有机会。今天讲的是 parable。这个预言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讲的，这个教授叫 Helen Robinson， 他是当代把整个基督教会传讲神话语的方式从专题式讲道变成解经式讲道的大师。他讲了一篇道非常脍炙人口，我听了好几次。他的题目叫 Church of God in ChristChicken Restaurant， 你一听到这个名称就觉得很有趣，但是因为我们文化跟这个不太接近，所以我做了一些调整，做了一点点调整。有一家教会啊，那个教会的名字您不要乱想，那个他有一个餐厅做得不错，他这个餐厅的名字叫满汉全席豪华爱宴大天堂吧。它里面真的是啊，应有尽有，满汉全席还包括东西方文化都在里面。当然我们包圣人最喜欢的龙虾也在，这绝对不能错过。我其他的那个 slides 都有英文，这里不能翻，如果雷同纯系巧合。但是希望弟兄姐妹继续专听的听，好好的思考。它是复色餐厅，复色的意思就是它原来不是主流，不是原来的意思，它原来是一个教会，但是却很意外的它迅速的发展。因为它是华人的教会，所以它强调美食文化，吃饱吃好，华人总觉得这就是好福气，华人最喜欢福气，所以他成功的吸引了很多当地那附近周边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来呢？周二祷告会完，周五查经班之后，甚至主日崇拜以后，大家聚餐宵夜，即使他需要排队，那排队要等45分钟甚至一个钟头以上才能代位入座，大家还是很愿意去等。在那里可以碰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熟悉的，你不熟悉的都变熟悉了。好像教会餐厅也放着诗歌，我们都是一家人，脍炙人口的歌。还有呢，奇异恩典这种传统圣诗，它交互着放，大家都无所谓。赞美之泉也好，灵粮堂的歌也好，生命圣诗、赞美诗都有，所以各个教会的人都会去。许多常年旅居在外的华人呢，大家在异乡嘛，在打拼嘛，在此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什么样的安慰？在社会上跟食物上的安慰。你心动了没有？我心动了。我告诉你，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心动不如行动，就让我一起带大家来参访一下这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这个餐馆。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它原本其实只是一间开在郊区的一个小华人教会，它的会友呢，有些人登记了，有些人没登记了，大概前前后50个人左右，但聚会还算是正常的。主日学，大人小孩加一加，差不多70-80个人，也蛮健康的了。但是小孩子慢慢长大，到外地念书之后，多半不会再回来，因为文化的冲击不太一样。因为这是一个郊区，年轻人现在喜欢往大都会去，也比较容易找工作。教会的教牧同工呢，是为了教会的成长拼命迫切祷告。那尤其是负责两种事工的，外展事工还有福音事工的同工，他们承受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两个数字上面，多少钱，多少人。我想大部分华人教会传统上都喜欢把这个放在那个周报上，也很清楚，大家都非常愿意负责任，但是也看得很清楚，但压力就放到同工的肩头上去了。许多弟兄姐妹日以继夜的思考如何得到一些改变。就在一次聚会之后呢，其中有个姐妹呢带了一些食物来分享，因为大家 讨论开会总是很干燥，弟兄通常不会想到带吃的。但这位姐妹她过去在餐馆工作过，所以呢，她可以煮一手拿手的好菜。那这些同工沉重的压力之下，突然脸上展现了出笑容，很幸福的感觉。那这些吃的这些同工里面，突然有一个人突发奇想，哎，我们为什么不用美食来传福音呢？大家同不同意啊？刚开始只是试办，就一个季度就办一次。那因为传福音的需要，所以同工卯上全力，大家把拿手的好菜都带来嘛，对不对？结果教会的爱宴来了不少亲朋好友，就一下子哇，150个为着食物而来，为着你劝说而来，为着在这里生活的孤单需要安慰而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人来到教会。后来几次的特别聚会人也都没减少，将近150到将近200人嘛。只是平常的主日聚会人数也没有明显增加，但是长子提议为了人数的增长呢，我们就把爱宴频率再提高一点。所以刚开始是从一个季度一次就变成一个月一次，到最后每周来一次，好不好？要不是每周大家就这么多人了，结果得到很多反对的声音。最反对的就是那些同工啊，为什么？辛苦的是他们嘛，煮饭是他们嘛，邀请的是他们嘛，其他的请他来吃啊。结果呢，崇拜没结束，同工就得离开，先去备菜。好，主日学的课程也必须取消一些，没那么多人了，大家都去准备下午的餐馆。主日下午餐厅很快就爆满，场地开始不够，因为他原来教会50个70-80个顶多100个差不多的那空间嘛，就开始慢慢位置不够坐。同工还是尽心竭力，他们把餐厅的侍奉当作教会的事工，夏天还可以在外面铺一些石头，然后把桌椅摆出去，其实蛮有 feel 的，那个感受不错。如果你再多一些音乐再放在外头，冬天就不行了。冬天冰天雪地的，大家只好在里面排队，所以排队人越来越多。那后来呢，后来又有一个有一位年长的姐妹过世，她捐给教会4个million。哇，同工说就用这笔钱吧，为了要更多的人在这里谋福，用这笔钱。大家都同意，所以就把餐厅改建成现在的规模。餐厅今天可以容下上千人，餐厅里面随时可以听见诗歌，餐厅旁边还有附设的儿童游戏的地方，对年轻的父母亲，他们有小小孩的，那真的是一大福音，多 relax 啊，所有孩子都在那里玩又安全。在那个教会餐厅跟教会中间有一个中庭，他们也把那个中庭改叫新耶路撒冷。它里面有什么？哥西马尼园，有圣殿山，还有那个圣殿的模型，有那各个他的山上的骷髅地，所以其实是旧耶路撒冷嘛。但是大家觉得这是一种教育，一种机会教育，大家来这里参访的时候就可以学一下当时的历史跟地理跟文化，沾染一下气氛。穿过中庭，你可以看到昔日那个小教堂。那个小教堂呢，它完全没有这个主题餐厅的这个现代化的规模。 基本上它还停留在几十年前那个老样子。什么老样子？我们进去看一看那个老旧的圣经，还有掉页的那些诗歌本，在教会的那个小教堂里面，昏暗的灯光，还有那些布满灰尘的塑胶花，没有时间换花嘛，塑胶花比较方便。一进去，霉味扑鼻而来，墙上那个漆也掉，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在那个餐馆里面，好像依稀可以见到上面写的“信耶稣得水牛”，因为漆掉了，“永生”那两个字变成水牛。我想我的故事讲到这里，但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体会这里面为什么文化跟信仰会有一些冲突，或有一些张力。文化上面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但是文化的每一件事情不见得是讨神喜悦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故事里面不是全都错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不是把教会经营成一个餐馆是有点走过头了一点？到底要怎么拿捏？我想需要神赏赐给我们智慧，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主面前，好好的省察自己，好好的认识这是一个主所爱的教会，是主留了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但愿我们有一个心智，虽然我们现在心里焦急，但是我们愿意无瑕无疵的献在他面前，蒙主的悦纳，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做个低头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圣洁公义的神，求你怜悯，求你洁净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面前，单单来朝见你的面。这世界是美好的，是你所造的，但因为我们软弱，因为罪来到这世界，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救恩，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你赦罪的救恩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的父面前，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都愿意守节心清来侍奉你，也愿意我们把这地上的残垒摆下，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回到你面前，被你话语给充满洁净。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把那个旧的笑除掉，成为那新的面团，让我们一天一天心意更新而变化，做一个讨你喜悦的蒙恩的罪人。我们这样祷告不配，这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